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星期天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游行，悼念被杀害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许多参加游行的人手举俄罗斯旗帜和写有“我不害怕”字样的标语牌，纪念资深自由派政治家和公开批评普京总统的涅姆佐夫。组织者说7万人参加了游行，莫斯科警方则表示参加游行的人大约只有21000人。普京的坚定批评者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认为，这起枪杀案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俄罗斯政府一反常态，很快地批准了星期天举行的这场纪念大游行。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瑞士，星期一克里将在瑞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天，克里晚间抵达瑞士，他将跟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冲突以及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枪杀等问题。克里敦促对涅姆佐夫遇害案展开全面调查。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监督进行有关调查。但是批评人士指出，普京或许不是监督调查的最佳人选，因为涅姆佐夫在几个星期以前曾经对俄罗斯的媒体表示，他认为普京希望他死掉。克里还将跟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违反停火协议。有关当局说，朝鲜向东中国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看来此举是为了抗议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在东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韩联社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导弹落在距离朝鲜港口城市南浦490公里处。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朝鲜在发射导弹以前没有设立禁航区，所以此举被视为蓄意挑衅。长期以来，朝鲜一直要求华盛顿和首尔停止举行年度军演。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伊拉克政府军跟民兵为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提克里特城，联手发起了大张旗鼓的攻势。伊拉克总理跟总司令阿巴迪星期天在附近的塞麦拉宣布了这个行动。阿巴迪在那里视察了解放提克里特以及萨拉丁周边省份的工作。阿巴迪总理呼吁逊尼派部落的武装分子抛弃伊斯兰国组织。他在塞麦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要求逊尼派部落武装分子抓住他所称的最后的机会，并且保证要赦免他们。据称，数千名什叶派民兵、当地的部落民兵和伊拉克军队齐心合力要夺回提克里特。当地的一名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预测这将是一场硬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将在华盛顿在一个亲以色列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星期二，他将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此举使他跟白宫之间发生摩擦。他去年曾经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发表演讲，但是 他星期一发表演讲以后将前往美国国会。国际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ming to Agreement,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sking for confi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四部分，重点学习怎样征求对方的确认。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通过电话采访联邦汽车公司的 Chapman 先生，然后听他同 Blake 先生进行的一次对话。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agai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Yes.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re very important to a successful operation. We needed to be sure that this would not be a problem.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agai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You discussed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Yes. 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re very important to a successful operation. We needed to be sure that this would not be a problem.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下面的对话中，Chapman 先生谈到零备件，但是他不认为零备件会成为问题。下面是对话中用到的几个词句。
A maintenance schedule.
定期维修表。
A maintenance schedule. Reliable.
可靠的。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这种机器头五年很少出故障。Rarely 是副词，意思是很少、难得。下面请听对话。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过按照维修表定期维修是很重要的。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We still have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spare parts.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That may be easier than we think.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They almost never fail during their first 5 years.
我们把前面的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We still have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spare parts.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That may be easier than we think.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They almost never fail during their first 5 year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同 Chapman 先生进行访谈。
You didn't seem to feel that spare parts would be a problem.
No, I didn't. After reviewing the technical reports, I knew that the robots were very reliable. So I wasn't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I was happy to help.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You didn't seem to feel that spare parts would be a problem.
No, I didn't. After reviewing the technical reports, I knew that the robots were very reliable. So I wasn't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I was happy to help.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 Mr. Blake's robots require maintenance?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Do Mr. Blake's robots require maintenance? Yes, they do.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在美国质量有多重要？我们先熟悉一些词句。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Tha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American companies.
这给美国公司造成了很大压力。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how important is quality in the U.S.?
Well, quality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in the last 10 or 20 years.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because of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past, there were fewer imports, so most Americans bought American products.But in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foreign companies began exporting more to the U.S. Many of their products were high quality and less expensive than American products.
So Americans bought them?
Yes, they did. For example, imported toys have done very well in the U.S. Some imported toys offer good quality at very low prices.Others provide very high quality at reasonable prices.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y could get more quality for less money. Tha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had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control.
Quality control?
Yes, they needed to produce low-cost, high-quality products.These days,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lot of employees working to improve quality.
Thanks for the excellent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Let's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how important is quality in the U.S.?
Well, quality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in the last 10 or 20 years.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because of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past, there were fewer imports, so most Americans bought American products. But in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foreign companies began exporting more to the U.S. Many of their products were high quality and less expensive than American products.
So Americans bought them?
Yes, they did. For example, imported toys have done very well in the U.S. Some imported toys offer good quality at very low prices. Others provide very high quality at reasonable prices.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y could get more quality for less money. Tha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had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control.
Quality control?
Yes, they needed to produce low-cost, high-quality products. These days,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lot of employees working to improve quality.
Thanks for the excellent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外国产品的竞争促进了美国产品提高质量，例如玩具市场。现在可以说，美国商店大部分玩具都是在中国等国家生产的。这种局面就给美国公司带来了压力，他们也必须努力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美国公司要雇佣大量人员专门从事提高质量的工作。
These days,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lot of employees working to improve qualit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请大家用true 或false 来回答问题。
In the past, there was more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there is now. False. In the past, there were fewer imports, so there was less competition. Imported products often offer good quality at reasonable prices. Tru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working on quality control to meet this challenge.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Ashley女士同Grant电子公司的Marvin Grant洽谈采购存储器芯片的事宜。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I'd
lik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chips.
我想要一些关于下一代芯片的资料。Most
of that information is still confidential.
这种资料绝大部分至今仍然是保密的。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hley is talking with Marvin Grant of Grant Electronics Incorporated. They are discussing an upcoming purchase of memory chips.
And you can have them to us by this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Construction began last week.
I'm glad to hear that. Now, I'd lik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chips.
Well, as I told you before, most of that information is still confidential.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y'll be at least twice as fast. They'll also hold at least 50%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Well, of course, they will be somewhat more expensive, but I think that you'll find the price very reasonable.
That's good.
这两个人在对话中谈到的下一代存储芯片比原来的芯片速度快多少呢? 储存的信息量增加了多少? 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hley is talking with Marvin Grant of Grant Electronics Incorporated. They are discussing an upcoming purchase of memory chips.
And you can have them to us by this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Construction began last week.
I'm glad to hear that. Now, I'd lik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chips.
Well, as I told you before, most of that information is still confidential.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y'll be at least twice as fast. They'll also hold at least 50%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Well, of course they will be somewhat more expensive, but I think that you'll find the price very reasonable.
That's good.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y'll be at least twice as fast. They'll also hold at least 50% more information.
这两句话是说，新一代芯片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一倍，或者说至少是原来的两倍，而且储存的信息量增加了50%。
Focus on functions. Asking for confirmation.
语言功能。学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确认。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老师念的句子，并且跟着重复。
You can have them by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Yes, they will.
You can have them by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Yes, they will.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讨论怎样征求别人的确认。我们先学习一个句子。
Another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make a statement, but to raise your voice at the end, as if you were asking a question.
要让对方确认一件事，还有一个方法是说一句陈述句，在句尾提高音调，就像问一个问句那样。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som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One very common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make a statement, then add a question such as, "Is that right?" We can see this kind of confi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you can have them to us by this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other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make a statement, but to raise your voice at the end, as if you were asking a question. For example, this is a statement.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This is a confirmation question.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Listen how Jennifer uses this kind of confirmation question.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Construction began last week.
I'm glad to hear that.
One last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use tag questions, like, isn't it, won't they, and so on. Here's an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using won't they.
They'll also hold at least 50%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Well, of course, they will be somewhat more expensive.
As we have said before,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 hope today's tips have been useful.
Thanks, Gary.
为了征求对方的确认，我们可以在句尾用声调，例如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说了陈述句之后，再用一个短的疑问句或附加疑问句，例如
Is that right?
和
Isn't it? Won't they?
等等，例如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好，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som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One very common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make a statement, then add a question such as, Is that right? We can see this kind of confi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you can have them to us by this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other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make a statement, but to raise your voice at the end, as if you were asking a question. For example, this is a statement.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This is a confirmation question.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Listen how Jennifer uses this kind of confirmation question.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Construction began last week.
I'm glad to hear that.
One last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use tag questions, like, isn't it, won't they, and so on. Here's an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using won't they.
They'll also hold at least 50%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Well, of course, they will be somewhat more expensive.
As we have said before,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 hope today's tips have been use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征求对方的确认。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And you can have them to us by this Friday. Is that right?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星期天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游行，悼念被杀害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许多参加游行的人手举俄罗斯旗帜和写有“我不害怕”字样的标语，纪念资深自由派政治家和公开批评普京总统的涅姆佐夫。组织者说，7万人参加了游行。莫斯科警方则表示，参加游行的人只有大约21000人。一些参加游行的人拿着今年55岁的涅姆佐夫的照片，他们中间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涅姆佐夫星期五晚上在一家餐馆走回家的路上，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座桥上被人开枪打死。普京的坚定批评者、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认为，这起枪杀案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俄罗斯政府一反常态，很快批准了星期天举行的这场纪念大游行。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瑞士，星期一克里将在瑞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克里星期天晚间抵达瑞士，他将与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冲突以及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枪杀等问题。克里姆林宫对涅姆佐夫遇害案正展开全面调查。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监督进行有关调查，但批评人士指出，普京或许不是监督调查的最佳人选。克里还将与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违反停火协议。有关当局说，朝鲜向东中国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看来此举是为了抗议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在东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韩联社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导弹落在距离朝鲜港口城市南浦490公里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民世说，朝鲜在发射导弹之前没有设立禁航区，所以此举被视为蓄意挑衅。金民世对记者说，我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已经加强侦查，并准备好随时做出反应。如果朝鲜采取挑衅行动，韩美军队将做出使朝鲜后悔莫及的坚定而有力的反应。长期以来，朝鲜一直要求华盛顿和首尔停止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星期一，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向巴格达以北一个重要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攻击，就此展开夺回提克里特城的攻势。这场攻势得到高调的宣传。伊拉克军方指挥官们说，伊拉克空军发动的空袭，同时地面部队在多条战线推进。自去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一直占据着提克里特，当时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大肆扩展势力范围。激进分子还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该市位于萨拉丁省以北。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日宣布发动攻势，当时他正前往附近的塞麦拉视察解放提克里特和萨拉丁的行动。阿巴迪呼吁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抛弃伊斯兰国，他提出让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获得最后一次机会，在萨麦拉举行的记者会上拯救他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星期一在华盛顿一个亲以色列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星期二他将在美国国会讲话，此举使他与白宫之间产生摩擦。内塔尼亚胡去年曾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发表演讲，但他星期一发表演讲后将前往美国国会，而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的状况即使不是罕见的，也是怪异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邀请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发表演讲，他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在发出邀请前没有向白宫进行协调。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记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揭秘国家安全局全球监视计划的第四公民，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女导演劳拉·博伊特拉斯和英国《卫报》的两位记者曾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对斯诺登进行了8天的采访，详细了解了全球监听计划的范围与内容，以及斯诺登挺身披露这一计划的动机和目的。斯诺登的女友出席了颁奖典礼，而斯诺登本人由于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而无法现身。一部指控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影片，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斯卡殿堂？它怎样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和公民对于权力的制衡？时事大家谈邀请美国民主和网络自由专家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场的龚晓夏博士，就是说在这个长纪录片的类别里，其实它这名单呢这也不短，那么为什么这个公民第四公民这个片子它可以脱颖而出，它有哪些因素使它能够击败其他的这个竞争者？
第一个因素是独家，他接受这个独家采访，而且独家非常深度的这个采访呢，是很不容易的，很少见的。通常这些新闻人物都会有很多媒体围着，可是他们是首先独家，是经过了非常这个长的这个经历才做的这个联系，非常有意思。当时为了逃避美国国家安全局啊，他们甚至把制片挪到柏林去了。而且最后这个事情是在柏林最后制成的。
对，而且他们最初的往来都是加密码的那种电邮相互之间往来。
对，很有意思，因为你看整个片子看下来吧，它能给你一种非常就是说神秘这样的气氛。从一开始这个秘密电邮，一个女生，这个声音是真是非常好，她就带你进入一个就是大家很难进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事件，
有一个谍战的这个氛围在里头啊。
对，
是。我想问一下温云超先生，要谈到斯诺登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他所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计划，它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他所监听的内容是什么，他得到的数据怎么处理，怎么样使用，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想斯诺登通过媒体披露出来，就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的就是临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也是得到了国会授权，也是当然在散布时最开始创立这个计划的时候，可能在法律的许可方面会有点问题，但事后其实是得到了足够的补救和批准。但是呢，这个计划主要监控的是指跟美国之外的人联系才是受，或者是在美国其他人才是受这个计划监控的目标。但是斯诺登披露出来的情况看，在美国的包括像AT&T 包括像国家安全局有紧密的合作，并且很有可能在美国国内的公民也是受到了这种事无巨细的这种监视和信息的搜集。我想这才是整个计划受到这么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小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就是他所谓的 mega data， 他所收到的这么范围广泛的数据，他怎么样使用，有没有足够的保障？另外，他进行监听的之前，他整个计划受到了国会的授权。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而且他每次监听计划实施以前都要有经过联邦法庭的
准许，但是斯诺登他认为他这个程序只不过是一个 yes court， 就是你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申请都会得到批准，这是问题的所
在。第一个，国会批准的是监听跟恐怖有恐怖分子有关的所有这个计划，而且在美国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你要是搜集公民的这些材料和这个进行就是搜查，无论什么形式的搜查，你是必须经过法庭批准的。他们现在有这个法庭批准，这个批准是非，这一般来说法庭批准你一定要要求说哪个人因为什么原因。
对，
他现在就说我们要求这个非常大的范围，就是说一块搜集了，搜集完再说，他等于把大数据都存储起来之后，完了可以回去再找。那么你回去再找的时候，等于是你本来是没有嫌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你过去的事儿就被他们存储起来，那么就有一个嫌疑，这样呢就是违反了，很多法律专家认为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搜查。
就像警察到了你家里边，如果要搜查你的家，在美国他必须有法庭的这种
搜查证，
搜查证，你不能说我先开门，你先开门，我进去查一查，我把你东西拿走以后看一看有没有你做了违法的事。
对，就是这个，
是不是这
美国有好出了好几个案子，都是这个警察说哎，发现这个人超速，超速的不对，那么我搜一搜你的车，打开车后备箱一看，发现不对，这里有具尸体，那么就上法庭去了。那法官就会把这个案子说你这个不管你搜了什么证据，你这个证据是非法的，
驳回，
因为你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就搜查他的私人物品，
所以你不该查，但
你
查了，
不该查你查了，
你
拿
不算数，
无论什么证据都是不算数的。但是要注意，外国公民不在此列。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就是说从第四公民这部片子呢，他可以去大摇大摆的参赛，同时呢也知道他获奖，就说明在美国的这个文艺还有这个文化事业跟政治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赐，美国的言论自由才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不管这次第四公民能够获奖，还有就是说在媒体报道斯诺登事件的，美国政府其实一直试图阻止这些报道进一步披露。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英国他们是也曾经的成功的迫使卫报交出了一些资料或者销毁了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还是有，我们能看到这部伟大的作品，能看到像华盛顿邮报参与事件的报道，还是受到法律的一个根本性的保障有关，这个跟整个国家的人民对法律的信心以及三权体制有效运转有莫大的关系。
小夏，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部片子反映什么呢？最近呢、这些年大家都有一种危机感，就是说在911之后，美国的公民权利是不是越来越少？
是。
专家们都在认为说，就是法律专家基本上左派右派都有共识，就是说美国的民权在被削弱，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在做很多侵犯民权的事情。那么这里头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反恐是很重要，安全是很重要，但是是不是能够以安全这个名义来剥夺人民的自由。当初很早的时候，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就说过，那些希望以自由来换取安全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我们要看到，就是无论世界上什么国家，民主的也好，专制的也好，对人民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政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杀人最多的是政府。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公民是长期保持一个对政府防范的心态。
那么说到斯诺登这个人的话呢，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者，这个叛国者。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认为他，我知道你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就是你非常的支持他的做法。但是对于那些有相反意见的人来说，您觉得他们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他的确是背叛了他的这个他当初就是签的合
同
吧。
进入国家安全局的时候，他所做的誓词，
我当时
要保守机密。对，
我采访过斯诺登的律师，他的辩护就是很简单，他说他没有跟美国政府签任何合同， 美国他是跟他顶多是违反合同，违反合同公司可以开除，但是美国政府不能起诉他。但是我当然觉得美国政府是有道理起诉他的，而且我也觉得历史上很多就是实际上犯了一些真正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了罪行的人，实际上他是要照顾社会的利益。在我看来，就是说违反了，就是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所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远远不如政府保持了很多机密去侵犯公民权利的危害要大。
是，文超先生，这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你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么斯诺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决定挺身而出，我不做一个匿名的告密者，我要真实的，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实名举报，说这个计划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他说即使他们把我带走，我消失了以后，我身后还会有其他的人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通讯的时候把他自己称为是第四公民嘛，就是说我前面有先行者，后边也有继任人，都大家都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要限制国家的公权对个人隐私的这种侵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合同工和 Booz Allen Hamilton 这家公司签约的时候，他宣誓要保守这个公司的机密，但是他出于他认为的国家的更高的利益而违反了他自己的誓词，怎么看待这个矛盾之间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看一下《第四公民》影片当中，展现出来斯诺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沉着稳定，并且他在某些方面处理方面的也是深思熟虑的，例如他选择让媒体的专业人士来判断事件的价值，并且决定报道方向。我想这个都是对于一个29岁的一个人来讲，这是这种沉着老道是其实大大超乎大家的想象。其实我愿意把这件事情跟香港战中事件那些人那些学生们来对比，就是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他们愿意他们具备理想主义，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一些东西以身试法来彰显社会最大的公义。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并且我想在美国历史当中也有无数类似的事例，就是说不断有先贤愿意做出这种牺牲来维护这个国家捍卫的核心的价值。我想斯诺登做的正是这一点。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喂，你好，听到了吗？
听到，请讲，毛先生。
我觉得他这是第四公民，他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的诠释了美国式的民主，非常好的说明了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想一想，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嘛。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那像斯诺登这样的人肯定就被销声匿迹了。但是我觉得比较讽刺的就是斯诺登他现在在俄罗斯，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他是一个专制政府吧。我觉得现在斯诺登他已经变成了普京政府对抗美国的一个棋子。好，我的发言就是
好，谢谢浙江毛先生。
这里头有说，如果我们说美国有没有双重标准，这里头中国的听众总是有一个误区在这里，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美国政府怎么看，美国人民怎么看。而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的，美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包括监听什么的，人民要反对的话呢，我觉得这里人民有人民的标准，是不是？什么是美国标准？美国标准是美国人民的标准。
因为美国人民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政府，他们每四年都可以选举出来新的政府，
恢复一次政府，
所以每四年要改变政府。所以如果政府这个标准就包括监听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公民觉得违反我们的民权人权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这个政府颠覆掉的，这是不是？那么至于埃及的事情呢，很多像埃及的受审呢，什么都是埃及内部有茉莉花革命。我自己个人当时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呢，我自己个人写过文章，我也相当不同意 美国政府的说法的，因为这不是说双重标准和单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管外交政策的人很多很多人吧，比如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对于冷战是对于历史缺乏一种这个缺乏一种深刻的修养吧，他们很容易把事情简单化，但是这不是美国的标准的问题，而是美国有时候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比较无能的问题。我要说句老实话，这是我批评政府的权利。
好的，文运超先生，刚才有一个听众观众问得好，就说像斯诺登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中国发生的，如果有真有中国有一个斯诺登这样的人，恐怕他很快就会销声灭迹了。请你谈谈对他这个这番发言的看法。
我想这个看法毫无疑问也是符合中国当下的一个判断。在中国想产生这样的一个泄密者，那我们对比一下现在正在接受审判的李女士，我们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很鲜明的比较。那高于她东西只能通过境外的媒体来发布，并且我想没有任何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或者中国境内的媒体能够发布高于指控高于泄露的那份九号文件。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我其实也愿意多说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总把这次斯诺登的事件用来指责说，你看原来大家总说我美中国有监控，你看现在美国也有这种国家安全局这种临近计划。但是我不断的重复，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说一个是有法律的授权，并且有足够的司法的救济渠道，还有来自于像言论自由媒体这个社会公器的监督。但是在中国这些方面是一概欠奉的，何况更是一个绝对的黑箱体系。
这里还有一个不一样，就说起来，就是如果比如说政府哪天监听到了我什么东西，拿去法庭控告我的话，我是可以告回他的。我可以就是说法庭会否认这个，说你没有批准，你怎么他明明知道。有时候是我比如说我可以电话里，就中国这个监控啊，是你在电话里大骂习近平你就被抓了，拿法庭上一显示说你看你干了这个事情，你写了这个文章。我要在美国的话，我电话上大骂奥巴马，谁也没人管我，是不是？这个是管不了的。那么他言论自由，刚才那位先生说，就是有一位听众来电话说言论自由没有绝对自由。美国的言论是有绝对自由的，言论只是说有什言论和有什么地方没有言论的绝对自由，这个界限呢是当初的美国大法官那个就霍尔姆斯大法官曾经画过非常明显的界限，就是说你在电影院里喊着火，这个时候呢言论就构成了行动。比如说你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恐怖袭击某个地方，你的言论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但是你就比如说我在电话里说这五角大楼真是我天天在那堵车，真是给他一枪比较的什么，这种话呢他不能控告你。这是你发牢骚一个言论。但是你说好，我们计划去拿一个火箭炮，你拿什么地方去怎么袭击，那就是行动了。所以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本身没有边界，但是言论如果是行动的一部分，这就有边界了。
那么小夏，刚才浙江一位毛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斯诺登呢，他是一个作为他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斗士，但他现在又在专制国家俄罗斯进行庇护，那么这个之间的矛盾您怎么解读？
这是一个悲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应该给他起码是说你给一个回来受审的机会，说好了你可以回来，你回来之后呢，在法庭没有判决之前你是自由的。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这是总比待着这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家安全局有很多人就跟他置上气了，说一定说他泄露多少机密，可是到现在为止国家安全局没有能够举出任何一件斯诺登泄露的机密造成了美国的国家损失。
好，温先生您刚才好像有话要说。
刚才那个冯小夏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在某种情况下言论会成为行动一部分，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要能力，如果他所商讨的事情或者计划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一般也会认为是言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会被混在一起。
雇员当然都是经过 审查的程序是公司决定的。我们像进来美国之音，我们就会填很多表，说你那个有没有犯罪记录啊，你等等等等，这些呢你都会有一个审查程序。如果看斯诺登本人，他就是一个，他当时进去是24、25岁，很年轻的一个人，美国生美国长，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有一个很清白的背景记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美国有没有宣扬仇杀暴力什么这样的报纸，有，没有人看，或者就很小一集团看，比如美国这个有一些宣扬种族主义，三 K 党自己是有新闻有媒体有什么的，是不是？但没有人看，市场就不要它。
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比如讲这种仇视罪或者是煽动暴力等等，什么人来制约他？有美国有中宣部吗？
美国当然没有中宣部，但是如果你在报纸上，你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你就说这个我那个觉得某某社团某某人种就是很糟糕，大家会骂你，但是呢，他不能罚你。但是呢，如果我在上面说某某人种很糟糕，我号召大家几点几分什么时候一人带杆枪去把他们打掉，那这个就是犯罪了。所以这是有很明显的界限的。那么你说谁来管呢？市场要管，读者听众你的受众要管，这是管的。但是美国呢，就是要说就是那个各种发表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媒体到处都是。
有没有人会提出法律程序起诉？比如讲政府的检察部门，或者说是公民作为个人或者团体来向法庭来起诉？
第一是政府方面来说，如果他没有构成犯罪行动，政府是无法起诉的。因为言论变，所谓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言论自由这个法律保护的就是坏言论，好言论是不需要保护的。但是谁来界定好言论？所以言论自由就是说没有边界，就在这没有构成行动。但是如果有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报纸上连篇累牍去伤害某个公民，说你这个人真怎么坏，那么这个公民可以告你，要法庭要很大的赔偿，说我受到什么样精神的、人生的等人身等等伤害。报纸是很害怕这个，因为你赔不起。
嗯，
美国有这个言论自由，你可以在街上骂残疾人，大家可以骂回你，是不是？那个报纸上可以就不会登你这种东西，但下流的东西有下流的地方去登，互联网很多下流东西，然后像美国的黄色就色情杂志等等，很多下流的地方是有的。你有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大家也有不接受你这个言论的自由。
但如果你要威胁他人的安全的时候，你就会碰上法律的麻烦。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对，
就会有这么一件具体的事例。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山西赵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我说那个，宁夏的高先生和天津的艾先生，他们应该多吃一点脑残片。
我们把您这当成言论自由好吗？因为你只是一种建议，没有具体的威胁。好，谢谢。最后的刚才那位是
山西的
山
西赵先生，
山西的赵先生。还有温超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请你看看还有什么对于这个整个第四公民获奖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首先想回应一下广东那位黄先生，就是说其实你在街上侮辱一个乞丐的话，你可能还受到一个民事责任的追究。我想这一点也是特别说明的。那整个斯诺登事件，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分权架构下和个人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之下，去挑战整个国家对民众自由的伤害，对民权的伤害。这从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和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那么我们经常听到有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身份，然后问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代表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之音。我可以告诉您，我们绝大多数主持人都是美国公民，我们发表的言论完全是代表个人的意见，我们不会声称代表美国政府，也不会声称代表整个亚洲。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美国人出了国还需要爱国吗？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我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宇宙，晚安。